过这个大树，高过这个大树，长到顶上以后啊，从这个枝啊，又旁边又分出来多少枝，它又结出一个顶来，它那个顶，那一顶因为很高啊，也不知道顶上是怎么回事，过了多久，这个长者啊就想办法就上那个顶上就看了，哦，看这个树的顶上啊，这个枝上面这盘结的树顶上，那里边有水，水上面有很多花，啊，很香的，香气也很重的。因为一看那个花叶，他再一拿起来一看呢，里面有个小女孩，有个女孩，那么他就把她抱下来，把她养大了。那么这个女孩啊，就不像普通人呢，父母所生这样子，她是在树上生的，所以就称这个女孩叫做安罗女，安罗树的女。那么这后来这件事也有很多的纠纷，因为这个女孩特别嘛，那么相貌也美，所以很多的国王都想要娶到她。那么后来我们不多说了，后来叫啊频婆娑罗王啊，给频婆娑罗王做了妃，王子成啊，频婆娑罗王做妃。所以这个齐婆婆在世的时候有个医王啊，这个齐婆就是这个安乐女的儿子，也就是频婆娑罗王的儿子。等到佛来到毗耶离城的时候啊，这安乐女就去拜佛，她去供斋，请佛吃饭。她看见佛这个人也是有善根的，这个藏经上有一部经呢，就是说这个安乐女的事情的。那上说这个安乐女许氏啊，供养过500位比丘尼。500位比丘尼修行啊，他发心供养。看那样意思啊，这500位比丘尼里面有大修行人。那么他也许是啊，有大种过善根呢，今生的福报也很大。那么他见到佛的时候啊，他心里欢喜呀、不过这个文上没有说那么多，就是把这个缘呢，这时候这个安乐女一定是很大了，不是以前的小孩，就把这个缘供养佛了，在里面造了个经舍，佛就在这个地方啊说的这一部经的，就这个因缘，所以叫做毗耶离安乐树缘。与大比丘众8000人居，这底下是引大众同闻，不但是啊这个结界经的菩萨啊听佛说这部经，听文本就是说这部经，其同时还有很多人的，这底下是有声闻众，有菩萨众，有天龙八部，还有四众弟子，有这么4个部分的。这第一个部分呢，先列出来呀、大比丘众。这个大比丘众啊，说比丘啊，就是随佛出家修行的这些佛弟子啊，出家的佛弟子。那么这样讲啊，就是一般性的，他也可能是凡夫啊，他也可能是圣人。但是要加一个大字呢，他就是圣啊，大阿罗汉的啊，不是一般的凡夫比丘。这个大字有3种大啊，这个大比丘这个大字说有3种大，一种是他的名称大，因为他是阿罗汉嘛。他常随着佛，所以他的名称很大，众所知识，他人间的啊，国王啊，大臣、长者、居士啊，天上的人呢，大家都知道他，所以叫做名称大。第二个是位次大，他是大阿罗汉， 啊，不是一般的凡夫。第三个，他的功德大啊，他有无漏的戒定慧，戒定慧的功德能除掉了一切爱见的烦恼啊，得到无恶的智慧，所以他的功德大。这所以嘛叫做大比丘众。这个比丘啊，我现在想要就不讲了啊，我常常讲，这里不讲了。佛在这个地方啊，不但是佛一个人啊，另外还有大比丘众，有八千人，有这么多。我们《金刚经》上啊，才有1250人。那么这地下嘛，这个地方说有8000人，可见呢，这个安乐树园这个地方也是很大的。居，大家都在这，都在这里就居。菩萨32000，不但是有大比丘众啊，这些大阿罗汉呢、啊，还有菩萨32000。发无上菩提心的呀、行菩萨道的这些人呢，还有这么多人，32000，那么加班8000就是40000了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问题呀、就是这个菩萨32000这底下有众所知识大智本愿皆已成就，就是赞叹菩萨的功德的。那么这个大阿罗汉这个地方啊，没有赞叹。我们读《法华经》的时候啊，你对那个大阿罗汉有赞叹他的功德啊，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也有赞叹的、阿罗汉的功德的。这个地方没有赞叹。这个我们读《金刚经》也没有，《金刚经》就是1250人居就算了，底下也没有说是对这个大阿罗汉有什么赞叹的话，也没有。有人说啊，说是这个《维摩经》因为呵斥这些阿罗汉的呀，所以就这点不赞叹他的功德，有人这么讲。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，因为这个《维摩经》上对于菩萨也有呵斥啊，这个菩萨品维摩居士对那4个大菩萨还有很多菩萨，对于他们也有辩论起来，他们智慧也是不够的。那么对于菩萨还有赞叹吗？可见这个理由也不充足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赞叹呢？当然是赞叹菩萨，不赞叹阿罗汉呢。有人解释这样，这个比丘啊，他现的是出家人的身相，持戒清净啊，是大阿罗汉呢、他有自断的功德啊。说这个阿罗汉呢，他的外相啊，他有威仪啊，有圣人的威仪，你看上去令人生恭敬心的，这是大阿罗汉。他内心里面有自断的功德啊，他断掉了烦恼，他有无恶的智慧，内外都是清净庄严的，他常随佛的。常随是与佛的，很多人都认识，很多人都知道，远近皆知，所以不用赞叹。这个菩萨为什么要赞叹呢？菩萨要赞叹呢，有两个原因。一个原因就是啊，这个菩萨因为出家的菩萨不就是在阿罗汉里面，这个在家的菩萨，他内心呢是与道相应的，但是表现在外边的境界就和一般人一样。他也有妻子儿女，他也做生意，各事情都是一样的呀。这个前世的人不知道，前世一看你和我一样嘛，你也是凡夫的境界，这样子嘛就需要赞叹。你看这么外表上平常啊，实在这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需要赞叹，所以菩萨需要赞叹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这个菩萨的功德无量无边的，赞之不尽， 所以这一部经是赞叹，那一部经还要赞叹。所以啊，对于菩萨有赞叹呢，对于阿罗汉没有赞叹。但是这一部经呢，我的维摩经呢，它是啊，我们凡夫啊，用凡夫的这种知识啊，用凡夫的这种想法，说这个人呢被人呵斥了，这个人呢没有意思，这个人呢不值得恭敬，我们凡夫可能会这样想法，但在佛法里不是这样说法的。那么在本经上啊，呵斥这些阿罗汉呢，这个用意啊是引导他向于大乘佛法的，还要再发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广度众生啊，得无上菩提的，不要啊就在阿罗汉那个地方停下来，是这样意思的。所以这一部经没有赞叹他的功德，也有也是表示他的功德还不圆满，他应该啊弃舍小乘的思想啊，去学习大乘佛法的，也还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的。菩萨三万二千，前面是说这个大比丘，这底下说菩萨。菩萨我们也是常讲的哈，这地方也就撂去啊，有三万二千这么多。但这个地方啊，多数是看这个赞叹的话，这都是法身菩萨的境界，不是个肉身的菩萨，不是凡夫的菩萨，都是法身大士的，而且很高的位置的。众所知识，大智本性皆悉成就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，下次再讲。一时佛在毗耶离，引《佛地经论》的一段文啊来解释。《佛地经论》的文啊，后边有两句话：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。这两句话，我上一次啊还没有解释完呢，就听下来了。这是很不对的。我现在把它补上。这个我当初啊读这个《佛地经论》这两句话，我心里很欢喜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讲，不会讲这两句话。后来我读这个《心经游赞》，是窥基大师窥基大师的解释的。窥基大师在《心经游赞》上啊有这样的解释的文，他说啊，出生时而会悟，如从梦觉，弃法性而伏禅，欲要花开。那么他用这两句话解释《佛地经论》的那两个文，两个比喻。那么这个大概的意思啊，可以从这两句话可以看明白。这个如从梦觉如从梦觉啊，这个《佛地经论》的文是如睡梦觉。这个如睡梦觉这句话呢，大意啊就是表示佛 自己长时期的修行啊，他已经从这无名的大梦里边醒觉过来，这句话就表示这个意思。可是啊，如果我们要仔细的思维啊，在佛法这一方面啊，究竟什么叫做梦？我们日常做梦啊，那是另一回事。用这个日常的梦啊，来比喻我们呢、啊，这个迷梦的这个意义、啊、是什么？指什么说的？我自己这么分别啊，只要是我们认为啊，这一切的现前的生活的一切的境界，我们认为是真的，这就是梦，这就是梦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知道是假的了，知道是空的，当然不是这么一句话啊，要真实的知道是假的，知道是空的，那就是从梦搅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第二句啊，如莲花开呢，它是比喻佛成佛以后啊，转法轮啊，为一切众生啊开示真理，表示这个意思的。佛众生是在迷梦里面，没有觉悟，那么佛已经觉悟了，他有大慈悲心啊，所以他继续的为我们讲开示佛法。这个开示佛法就像那个莲花开了似的啊，微妙相接的境界，这皮这个境界叫做莲花开。这个莲花不开啊，我们没有开的时候我们看是那样子，开了的时候才知道那个莲花开的境界。佛为没有给我们呢开示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是这样的祸业苦啊，流转生死颠倒的境界。我们听佛说法的时候啊，觉悟真理哦，是这样子，如莲花开，气啊，科技大师这句话，气法性而浮禅，这个气法性啊，是佛啊。成佛的时候啊，他得到了清净的智慧，和一切法的真理相契合了，叫契法性。契法性，换一句话说就是成佛了。而浮禅，这个浮啊，浮禅就是开示的意思，在为众生开示法性的真理。这就比喻像是莲花开似的。我上一次把这个文念了一下子，莲如莲花开没有解释啊，如睡梦觉是解释了一下，如莲花开没有解释，我们现在补上它。如是耳闻，一时佛在毗耶离安乐树园。与大比丘众八千人居，菩萨三万二千，众所知识大智本行皆已成就，诸佛威身之所建立。上一次是讲到菩萨三万二千，这里众所知识这以下是赞叹菩萨的德行，赞叹的很多。这第一句是众所知识，浅白的说呢，这个三万二千的大菩萨，他们是啊，是名望很高的人，很多很多的人都知道他，都认识他。那么呢，浅白的说就是这样的。在解释啊《维摩诘所说经》这个名题的时候啊，
也说过啊。
那么这个众所知识的说很多人知道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不知道啊，这三万二千菩萨是谁，很多人不知道。我们最低限度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很多都不知道。为什么说是众所知识呢？说这个说的众所知识啊，是说佛世界啊，圣人的世界啊，很多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些大菩萨，凡夫世界当然是很少知道啊，除非是特别的因缘呢，这个菩萨来教化你，你同他接触了，那么你会知道。众所知识，这个知识这两个字啊，这个识啊，一般说呢，他见面了啊，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，那么这叫做识。这个知识没有见面呢，闻名啊，听人说啊，这个人怎么怎么样，那叫做知啊，见面叫做识。但是啊，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呢，这里边呢还不这样子简单，是啊，听人家赞叹他的德行，自己生了恭敬心，那叫做啊知。这个识是见面了受到他的教化，这叫做识啊，不仅仅是啊见面不见面那么样子。那么简单的大智本性皆已成就，这个第一句众所知识啊是总说的，如果这个人呢本身的德行啊没有什么德行，他呢也不能够教化众生，当然不会众所知识的。说是这佛菩萨的世界圣人都多数知识他，那么这个人呢一定是道德很高的啊，那么所以这一句话是总说的。大智本行这一下是别说的啊，说他一样一样的功德。这个大智本行啊，这个大智是什么呢？在一切的智慧里边呢，我们凡夫也有人也有智慧的，阿罗汉大菩萨佛都是有智慧的人，在一切的智慧里边呢，佛的智慧是最高大的啊，最深远的，所以称为大智。但是这里边说这个大智啊，是这个是赞叹菩萨的，说菩萨他将来会得到佛的智慧的，是大智。这个本行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本是根本的意思，是因是果的根本，因为果之本。这个果虽然是很圆满的呀，很深妙的，但是它不是自然而有的，它是由因而有的。就是没有德果以前呢，它能够修修佛法广度众生，它能够修行六波罗蜜的功德，得修这个六神通的功德，做这种种的功德，这些功德就是大智的因，大智的因。修行这些功德是大智的根本，有这个因的根本呢，将来会得到佛的智慧。所以叫大智本行，就是将来成佛的大智慧的因呢，皆悉成就。他现在虽然没有成佛，但是成佛的因呢都成就了，这叫大智本行皆已成就。诸佛威身之所建立，这个大智本行皆已成就啊， 是说这个菩萨自己能够努力的去修行去，所以他会有这样的成就。诸佛威身之所建立啊，就是说他不但是自己努力，还有诸佛菩萨的帮助，他才会有成就的。这个一切佛对于菩萨的修行啊有帮助的，我们通常说加持啊，成猛到受到佛的加持啊，或者说受到佛的加倍，那叫做诸佛威身之所建立。这个威神呢，这个威呀、威字就是个力量的意思，威力就是力量。那么这里说这个力就是佛的道力啊，这个神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佛的那个道力也是不可思议的啊，就说佛的那个神通的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，所以叫威力，所以叫做威神。菩萨的大智本性皆已成就啊，不是菩萨，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力量，是一切佛威神所加倍成就的，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们读这个金刚经啊，金刚经说是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这个善护念诸菩萨正好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诸佛威身之所建立这句啊，意思是相同的。金刚经上这个善护念诸菩萨，在这个世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上面解释这句话，什么叫做善护念诸菩萨呢？这个也翻个世亲，也翻个天亲啊。这个天亲菩萨他解释，他说位于菩萨身中与智慧力，令成就佛法故。就是佛这个神力啊，能在菩萨的身体里边呢，在他的色受想行识里边呢，与智慧力给他的智慧，他原来也有智慧，在这回呀、就是增加他的智慧，增加的这一部分的智慧就是佛给他的，佛的这个威身之力啊，能给他智慧，给他智慧做什么呢？令成就佛法故，使令他能够成就佛法。这个什么叫做佛法呢？简单说就是一切种子，这一切种子就是阿耨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么这就是佛法。我要说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呀、是说圆满的佛智慧，说佛加倍菩萨令给他智慧，当然是就不能说是他自己不修行就给他一个无上菩提，不是那样的，就他现有的智慧给他增加多少，这个多数是啊，菩萨那个时候修一个法门，修一个法门的时候啊，那个地方有的困难，菩萨自己的力智慧要过那个地方，要超越那个地方有的困难，那么这个佛菩萨这个佛给他一点智慧，这就过去了，这个法门就是成就了，多数是这样意思。这个菩萨你要读华严经，看这个八地的菩萨的境界那一段文啊，佛有那样啊，有表示这个意思的。要是我们普通人呢，我们普通的凡夫的佛弟子啊，你如果精进勇猛的修行一下，你也有的时候会有点感觉的。要是你不修行啊，你就老平平常常的这样懈怠的，你不感觉，你不感觉到佛会加倍你。什么叫加倍？不大知道。要是你一精进的时候，你会有点感觉。可这个地方啊，这可见呢， 不但是一般的凡夫的呀、啊，佛弟子修行的时候，佛有加倍啊，由微身之所建立的，就是这大菩萨境界，到八地菩萨，到十地的菩萨，到等角菩萨，都有佛的微身之所建立，才有这样境界的。这个这几句话啊，众所知识啊，大智本行皆已成就啊，诸佛威身之所建立啊，他这有真实的功德，所以众所知识的。为护法成受持正法，能施之侯名闻四方，众人不请有耳安之，少弄三宝能死不绝。前面说这个主要是说他大智本行这一成就，是说菩萨本身呢成就了这样的功德。为护法成这一下呢，是说他教化众生弘扬佛法的功德啊。他在做什么事情呢？这个菩萨他大智本行皆已成就，是他本身的事儿。他都做什么事情呢？这个菩萨为护法成，说他能够护持佛法。底下说众因不情要安子，说他护持因啊，护持这一切的佛教徒啊，这一切众生。为护法成，这个成啊是个比喻的意思，是个比喻。当然这是古代的时候的事情，现在这个成恐怕没有这种作用。古代的时候这个成要是坚固的话呢，那么城里面的人呢就安全一点啊，外面的敌人来侵扰你啊，这个城能够保护，有保护的作用。现在用这个成啊就比喻菩萨啊，菩萨是个城，那么菩萨能保护什么呢？保护佛法啊，就是法。所以啊，菩萨是城，城能保护城里面的人，菩萨呢能保护佛法的流传，在世界上啊能利益众生，所以叫做为护法城。但是这个法字啊，这个法啊，当然这里面就指佛法说的，指佛法。在佛法里边呢分两种啊佛法，一种是世俗的佛法，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我们凡夫的世界啊流传的这个佛法啊，这个经佛教的经书啊就是这样的佛法，这是世俗的佛法。第二种啊是圣意的佛法啊，圣意啊，这个圣啊就是这一切圣人修行啊开始入了圣人的境界。这个圣人呢，他的那个清净的智慧叫做圣，叫做圣。那个清净的智慧啊所通达的佛法叫做圣意的佛法。那么现在这里边说为护法成啊，就是指世俗的佛法，凡夫世界这个流通的佛法，这个需要佛菩萨的保护，不然的话就会就断灭了，就熄灭了，不能够流传在世间的。至于圣人的那个圣意的佛法呢，那倒不需要保护佛菩萨保护的，那个是永久也不会坏的。但是从另一方面说，说是他圣人虽然是比如说出我须陀洹，他也到了圣意的佛法的境界。说出欢喜地的菩萨，出入法界的菩萨， 也是到了圣人的境界。那么这些圣意的方法还没有圆满，也还需要佛高位的菩萨来加持他。那么那样说，你也有一个护的意思，也有保护的意思。为护法成，这是说菩萨能够他关心到凡夫世界的佛法，他保护佛法的流传。在我们中国佛教由印度由西域流传到中国来的佛法，我们在高僧传上看呢，我们可以感觉到佛法在中国继续的流传到现在，我们现在还能读到佛经呢，就是因为中国佛教尤其是在隋唐南北朝到隋唐啊，佛教的人才多，所以能够流传下来。如果这佛教本身的人要没有人的话，就很难流传的，很困难的。我不想多说，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唐朝的皇帝是姓李的，这个人都是因通此心呢、心通此理啊，因之常情。中国的道教啊，这老子是姓李的，那么唐朝的皇帝也姓李啊，无形中他就是很亲近，就是亲近。其实这个唐太宗汤高祖、李渊呢、李世民，他们是搞政治的，他哪里有时间说是去看看老子《道德经》，说是他看看佛经，也没这个闲时间恐怕很少。但是因为都姓李的关系啊，他就是近，和道教是近的，所以他们就是下令啊，如果这有什么机会呀、这个道士要在出家人前面。这个比丘法师也在后面，这个道士也在前面下这个令。当时有很多的法师啊，为这件事就是去上书反对。而这件事到了汤宣奘法师从印度回来的时候啊，这个问题才解决。宣奘法师回来以后啊，唐太宗啊和宣奘法师是有点姻缘的。所以宣奘法师又重提起这一件事，唐太宗才决定好以前的这件事停下来，这个命令停下来才知道。另外唐朝的政府啊，就皇帝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唐太子啊，常常的请那个出家的法师和道士啊，就在皇帝这个金銮殿上大家集会辩论的。出家的法师和道士是辩论，这个道士当然也有些有学问的人啊，不是平常的，但是法师里面的人才特别多，所以常常是法师是胜利的，这样子佛法才继续的流传下来的。如果你这些法师都输入给外道士了，当然是不行的。所以这里人说诸佛威神之所建立，为护法成受持正法啊，这些大菩萨为法成保护佛法。受持正法，这个为护法成，这个刚才我说是佛中国佛教史这个情形啊，但这全是要靠人的智慧，要靠我们佛教徒的智慧啊，能够维护法称的，不是说是靠神通，不是那样。维护法称受持正法，而这些菩萨维护法称他还要受持正法的。有的人呢，我们呢护持佛法，但是他本身呢对于佛法并不大理解啊，因为和出家人有了关系呀、 那么他就扶持佛法。那个这海灯老法师在这讲经的时候说，天台山呢、啊、这个天台县呢、啊、县政府要把天台山的周围这个树，国清寺周围的树要砍掉。那么后来海灯法师他认识了一个人，是孙中山的秘书长，也托这个人给杭州的这个省政府沈鸿烈打个电话，这一个电话就把这件事解决了。沈鸿烈是信佛的，是青岛湛然寺谭旭老法师的护法的。那么这些社会上的这些这些有权势的人呢，他本身不一定对佛法有研究，但是他有时候也护法。现在这里边说这个菩萨为护法成受持，他是自己还受持正法的，他能够护持佛法，还能受持正法。而这些菩萨都是法身菩萨，不是这个肉身的菩萨，所以他是在十方世界听诸佛说法的，所以他能够领受啊，领受诸佛所说的正法，而还能够秉持不忘，受了而能不忘失，这是因为有陀罗尼的关系。能思好明闻四方，这个他受持正法，他还能弘扬啊，他能够狮子吼在十方世界啊去宣扬佛法，像狮子吼似的。这个赞这一大段文啊，赞叹菩萨的德行这个地方啊，说狮子吼的地方不止这一句。那么呢，这个地方是什么呢？能狮子吼啊，是说菩萨演说佛法，搅悟无明大梦的呀、啊，这些睡眠的众生，是令他搅悟的意思。明闻四方，所以这个菩萨能够护持维护法成，受持正法，能狮子吼的弘扬佛法，搅悟众生。所以菩萨的名呢，是闻于十方世界的，啊，他的德音远震。那这一段文啊，是说这个菩萨护持佛法，底下呢众人不情有耳暗之，是说这个菩萨能护人啊，护持一些众生的啊，这个人。众人不情有耳暗之。这个不请啊，没有请求，我没有请求你来帮我忙，你就来帮我忙了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不请什么意思呢？怎么叫做请？怎么叫做不请呢？这个佛菩萨来到我们凡夫世界来呀，到我们凡夫世界来呀，不是我们凡夫世界的众生请他来的，我们凡夫的世界的众生啊，就是不要大概的说分两类，一种是根本呢没有栽培过善根的，在佛法里面呢没有熏习过的，那么当然是不相信佛法的，这样人当然不会说是请佛菩萨到我们这个类世界来弘扬佛法，没有这个事情。第二类的众生啊，就是在佛法里边呢栽培过的，修修过佛法的，栽培过善根的，但是栽培过善根多数这个记忆力不好啊，都忘记了前生啊，很久或者很久很久以前或者前生以前呢栽培过啊，或者出家做必修，做必修你修行过的，但是今生再来人间的时候也就忘记了，忘记了在他的这个心意识上面，他的身口意上面，他的思想上面呢，也没有说是要求请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啊，来弘扬佛法，也没有这个意思，那就叫做不请。这个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所化的众生啊，无机感生，他没有这个善根呢、啊，来求这一切佛菩萨的意思的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就是有善根的众生啊，他现在的心理上也没有这个意思，他不知道求佛菩萨来弘扬佛法，没有这个意思的，所以叫做不请。这个这里面这个不请，这个后边说这个不请呢，就是有的众生啊，他栽培过善根的，栽培过。这个栽培善根这句话啊，我们就这么一说也就过去了，但是这里边还是有点分别的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有一点呢、理解，有一点欢喜心。这里边呢，大要说有两个心，一个是出离心，就是相信佛家的道理呀、啊。佛法说涅槃呢，是安隐处，是啊，是一个安乐的地方。我们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这个凡夫世界啊，是一个苦恼的地方，有厌离心，我想要到涅槃那里去。有这样的自愿，这叫做出离心。